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五月一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主，虽然你知道我们是无知的，但是你还愿意借着圣经来把你的美好旨意启示给我们。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纵然我们不明白很多经文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经文所传达的中心思想就是主你在掌管着未来，尽管未来有很多不确定，但是主你却是确定的，你对我们的爱也是确定的。我们愿意在主的爱中得安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五月一日，存心节，启示录六章一到二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黑体字强调的是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骑白马的是谁？这些象征性的形象似乎指向同一个方向。首先，马的颜色是白的，贯穿启示录，白色总是和基督及其子民有关。骑马者所带的是得胜的冠冕，希腊文是 Stephanos。虽然得胜的语言可能带着某些负面的含义，但在启示录里却主要用于属灵问题上。事实上，直到第六章，希腊文里的得胜总是指基督及其子民。在启示录中，得胜因此指属灵的得胜。因此，白马上面的骑马者代表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按时间应该从他在天上的加冕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现在传讲这福音是上帝子民在地上的主要活动。我永远不会忘记福音是怎样临到我的。当时我已经是牧师，我想借着向人传福音来取悦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赚取他的喜悦。我对自己和他的关系根本就没有信心。一天，我走在树林里的一条小径上，和一个人分享福音。他绝望地看着我说，上帝会不会在我做了这一切事之后还接受我呢？哦，会的，我当时的回答很真诚，但这个答案似乎并不适用在我身上。我多次向他保证，他一切的罪都会被赦免，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罪人的祷告。然后他看着我问说，你认为上帝真的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吗？我回答说，当然。就在那个时候，电闪雷鸣，一场倾盆大雨把我们两个淋透了。他看着我，眼里闪闪发亮，我又受了一次洗，我可以看到福音已经真正改变了他。正当我从他眼中看到福音的能力时，上帝也感动了我，让我感到自己在他面前蒙了悦纳。人们常说闪电从来不会在同一个地方闪两次，但那天福音在同一个地方两次改变了人心。蒋老师在这里他是讲到启示录六章一节这个白马哈，其实整个启示录六章的这个七印是讲上帝教会的历史哈，是从耶稣基督升天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间教会的历史。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教会作为一个跟上帝有立约关系的一个团体，那因着教会在立约关系上的不忠心，忠心与不忠心，那么启示录六章就会对教会的经历有很多描述。像一开始他是得胜的，就相当于一世纪的那个时期的教会很忠心，但是慢慢的我们就发现他到了公元四世纪，特别是公元五世纪、六世纪、七世纪这些时候，中世纪的时候，教会就慢慢变成了一个反对上帝的、 与上帝作对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淫妇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七印当中，七印后面就会有什么灰马、白黑马啊这些，然后瘟疫、刀剑、饥荒这些就会出现，这些都是立约的语言，瘟疫、刀剑、饥荒。都是我们可以从生命记忆，可以从民数记里看到的，当上帝的子民被约的时候所遭受的被约的咒诅。所以江宝林老师在说到七印开始的时候，他没有说，因为我们的这个拔摩岛的福音它其实是个灵修书，灵修书其实就很难啊，要去把启示录这些经文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要把它说出来，所以完整的你想要对六印的一个理解的话，又很细致的话，还是得去听一下我在那个雅各书里头讲的启示录哈。那在这里我就顺便提一下，因为启示录前面一到十章我也是在不同场合讲过好几次，所以我一讲的多了我自己也就不想再讲了哈，除非有什么新的发现啊。所以呢我在跟大家一起读江宝林老师灵修的时候，我也就实在是觉得忍不住嘛，讲一下他的背后的一些东西哈，跟灵修无关的一些知识点，但是我会可能我自己也没什么多大耐心要再把很多东西把它重复了，所以我就尽量就跟着江宝林老师的这个灵修的这些他所强调的点来。他在这里就是说，白马代表了基督耶稣的福音，圣了又圣。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也就是七教会当中以弗所教会哈。那我们发现就是启示录它的这个写作的这个结构，它是遵照但以理书的结构来的，因为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始就说了，就是约翰蒙指示，这个指示就是但以理书二章，但以理向尼布甲尼撒王说天上的上帝给你指示哈，那个指示其实就是用象征性的画面来讲述历史啊，指示。所以但以理你就发现，但以理书二章、但以理书七章、八章、九章，其实都是分成，就是差不多就是七个阶段吧，然后都在说同样的历史阶段啊，但是用了几种，每一章都有自己的这种对历史的不同的分段的表述法。那其实启示录也就采用了但以理书的这个样子。七教会是从耶稣基督升天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段时间分成七个阶段在论述，那七印实际上也是从耶稣基督升天到耶稣基督再来分成七个阶段在论述，但是它的角度不同，跟但以理书也是一样，它虽然描写的历史时期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不同的象征，它有不同的那个角度，所以七印它的历史时期跟七教会的历史时期是完全吻合的。七印第一印那个白马其实对应的就是七教会的第一个教会那个以弗所教会啊，圣了又圣就是使徒保罗他们的那个教会啊，圣了就又圣。然后有冠冕啊，在启示录当中冠冕是两种，一个是得胜的冠冕，是耶稣赐给他的追随者的，那个希腊文是 Stephanos 啊，还有一个呢是王权，象征王权的冠冕，是耶稣基督头上所戴的啊，它是另外一个希腊词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六章啊一节看到这个骑在白马的上面的，他其实到底这个骑在马上的这个到底是代表耶稣基督，还是代表当时的信徒，还是代表福音本身，其实都没有一定的说法，但是差不多我们就知道这整个的白马骑在马上的圣了又圣啊，其实就是象征的以弗所教会时期福音的大力推广啊，福音的大力宣传、大力推广。所以江宝林老师就以这个为切入点，然后就讲到我们今天的灵修的内容，就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活着的，我们的使命是为主传福音。但是呢，为什么江宝林老师又讲到他说他想借着向人传福音来取悦神，其实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都刚刚信主的时候吧，都会想到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来取悦上帝。其实我们随便做什么都不见得真的能够取悦上帝，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污秽的，都是不堪的我们靠着自己想要就算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去做的很多事情，做的一切事情都不足以取悦上帝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污秽的。这个怀世母也说过怀世母在 那个信心与行为，这个英文版里头他就讲过，他说我们发自真信徒的祷告赞美，如果你想拿着你的祷告赞美，你是真信徒，你在崇拜过程当中你把你的祷告赞美拿到上帝面前蒙他，希望能够蒙他喜悦，天使都会看作是叛逆。为什么？因为这是该隐的祭物。我们所有的赞美祷告，真信徒发自内心的这些崇拜，他都必须经过基督宝血的洁净才可能上达到天父面前。所以我们至始至终，从我们信主到我们最终站在上帝审判台前被接纳进入天国，都是需要披戴耶稣基督衣袍的。所以我们一直是因信称义。所以当蒋伯林老师他自己说，他说他想要借着向人传福音来取悦上帝，其实这本身就是很荒谬的。我们不可能靠任何事情让上帝来取悦我们，上帝只能在基督里喜悦我们，只能在基督里喜悦我们。然后他又讲到传福音，他是跟人分享福音，然后他有个括弧刚才我没读，他说多么可笑，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跟上帝接触的这个时间长了，对我们自身也了解了，对人性也相对于以前了解，对于上帝的道理，对于上帝的真理也相对于了解过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福音的分享更多的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方式，就是道成肉身的分享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自己需要言行一致，言传身教，言传在后，身教其实在前的。真正的我们每个人是靠着我们同神的关系，我们待人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动机，这样我们来分享福音，来见证上帝的。见证上帝其实就是活出我们的信仰，倒反而很少说是要靠着我们的语言。但是呢，上帝知道我们的无知，知道我们对他的认识是有限的啊。所以我也回想我过去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就上车，无论在哪里，在火车上，在汽车上，我总归说不了几句，我就跟人家讲要信上帝啊。我觉得当时自己说的时候心也火热，人家也能听哈，很多时候也有一些感兴趣的啊。所以上帝也是，他也知道我们的无知，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不会拆我们的台哈，也会尽量的配合我们啊。其实应该是我们配合圣灵，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是上帝在配合我们啊，在抚救我们。所以这一次蒋伯林老师说，就是同一天福音在同一个地方两次改变了人心，其实这也是圣灵对他的配合，因为他就存在那么样一个，就在那么样一个认知上啊。那个他跟那个女孩分享福音，结果居然就感动了他，感动了那个女孩，好让那个女孩下雨过后，那个女孩认为他又上帝又给他施了洗，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蒋伯林老师他的心温暖了啊，上帝的能力感动了他，他的心也温暖了啊。我们这些经历对于蒋伯林来说，蒋伯林老师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经历，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总有一些点，总有一些事件会促成我们对上帝更加认识，对我们自己也更加认识啊，然后我们的信仰会进一步成熟啊。我们来看蒋老师他的祷告，他说，主啊，我要知道你和我的关系是和谐的，感动我的心，改变一切需要改变的，让我明白一切需要明白的，我想在你眼中看为洁净啊。他想在上帝眼中看为洁净，那也就是在基督的义袍之下的洁净啊。因为我们在有生之年，在基督还没有把我们变化升天之前，我们在上帝的这个绝对的圣洁的光照之下，我们永远是污秽不堪，但是上帝总是爱我们，不嫌弃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爱我们啊，本身就爱我们。好，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不同的信仰阶段啊，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我们都是从渐渐不知道神变成知道，渐渐的更多的知道神啊。但是我们不管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如何，我们在我们这个每一个阶段当中，我们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和主之间没有什么是阻隔的。什么能够阻隔我们和上帝，使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和谐，就是我们明显的罪啊。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有明显的罪，如果我们不放弃，那么最终可能会造成 我们跟上帝生命都永远的隔绝。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省察自己，让我们每天都能够脱离我们明显的罪。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愿神祝福大家，阿门。